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疫情期间交流特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抓住重点，切入实质讲真相，疫情期间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20日。目前中共病毒肆虐全世界，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受到中共病毒的威胁，我们大法弟子如何能更好地利用目前的特殊形势向民众讲真相呢？我有几点体会与同修交流。当前瘟疫肆虐，大法弟子抢人救人的心情都很迫切，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能表现得过激，还是应该把握住基本的真相去讲。我个人觉得基本真相可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就是让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另一方面就是看清中共恶党的邪恶本质，退出中共，远离邪党。围绕着这两个主线，才能真正的把人救了。特别是当前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更要利用好当前的形势，讲明白这些基本真相。相生相克的理，任何事情出现都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瘟疫的出现对我们讲真相也是有利有弊，邪党也在利用瘟疫加强对民众洗脑，利用民众对瘟疫的恐惧强化民众对他的依赖，旧势力也不可能让我们顺顺利利地救人，所以我们大法弟子一定要透过事态表象去看清本质，针对不同社会层面不同的人群，把真相讲到位，用心去做，让世人真正明白真相，生命真正得救。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有好多同修都是围绕着让民众念九字真言，远离瘟疫保平安的角度来救人。如果是对大法认识有一定基础的世人，在灾难面前，你告诉他诚念九字真言，他们往往真心接受，这样的效果自然是最好的。如果对大法没有正面认识，或者不是很了解，个人觉得讲明白真相更重要。我们必须跟人们讲明白，为什么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个字就能保平安。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大家可以查阅2月份出的《天赐鸿福》的第7页，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另外，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这个道理，我们大法弟子都明白，但是讲真相时也要贯穿到基本真相当中去讲，根据世人的接受能力去讲。如果见了人就告诉他这句话，他可能接受不了，还会产生负面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揭露中共在这场瘟疫中扮演的角色，帮助世人认清他在这场瘟疫中所犯下的罪恶，让人们真正明白为什么远离中共就是远离病毒的道理。这2个多月来，事态局势变化多端。2月份仅仅中国国内疫情严重，中国国内的民众人心惶惶。接下来3月份，国外陆陆续续病例增加起来，中共开始甩锅，中国国内的宣传都是外面有狼，国外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唯独我们这里安好的虚假谎言。可是浸泡在党文化环境中的大陆民众根本就无法识别中共这些骗人的伎俩，于是或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中共邪党的谎言宣传，甚至于仇视美国，仇视美国总统，仇视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救人真的很难很难。而作为大法弟子，不但要看清邪党的这些伎俩，还不能因为邪党的无耻产生气愤、争斗等人心。所以真正救了人， 对我们要求是很高的。我一开始就是因为这种气氛，导致我一听到顺着邪党思维的话，就急于争辩，导致别人觉得我是在偏向美国，袒护美国总统，反而偏离了我本来打算揭露邪党、欺骗民众、掩盖疫情真相这个初衷。后来我向内找自己的争斗、嫉恶如仇、嫌弃、鄙视等等各种不好的人心，这些心阻碍我给世人讲明白真相，阻碍我真正救人。归正了心态后，再去讲真相，智慧源源不断。在这里举个讲真相的例子。一天，我和以前的同事聊起当前疫情情况，同事还是邪党那一套，什么美国总统叫中国病毒是对中国人民的歧视，什么美国就是见不得中国好等等。这时我不为所动，没有急于表态，等到他说国外许多国家竟然联合起来要追责中国，让中国赔偿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问他，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追责中共吗？他说，不就是怪我们中国人把病毒放出去的吗？我说，不是怪中国人，而是怪中共政府，是中共政府隐瞒疫情真相，导致疫情扩散到全世界。我接着给他分析，习某某2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讲话时，披露自己在1月7日就要求对疫情进行防控。2月3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公开表示，自1月3日起，中国共30次向美国通报疫情讯息，这就说明最晚1月3日之前，中共政府就知道了武汉疫情的严重性。可是接下来，中共政府又做了什么呢？12月31日，当地政府通报仍坚称未发现明显人传人。1月3日，李文亮等8名医生因为传出疫情真相，被政府训诫封口。1月6日至10日，武汉市召开地方两会，当局未做疫情通报。1月18日，一场配合政府的活动，武汉百步亭社区万家宴开宴，4万多个家庭参加。活动结束后，疫情大面积扩散。1月23日，武汉不得不采取封城措施，这距离疫情出现已经1个多月的时间。期间因为时值新年春运高峰，近500万武汉人流动到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导致国内国外疫情全面爆发。至目前，上100万人被感染，10几万人失去生命。而中共政府控制不住病毒，却控制传播真相的人，不断有人因发出疫情真相被公安威胁或拘留，大量公众号、微博、微信被封号。正是由于中共无视全世界人的生命安危，隐瞒疫情真相，压制人们对病毒真相的了解，才导致了这场世界性灾难。你说别的国家为了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应该向中共问责吗？同事听了后若有所思，最后无可奈何地说，其实中共政府封锁消息是一贯的做法，他们也没想到这次会惹这么大的祸。我说，这好比一个杀人犯，杀了好多次人，没有被抓到，最后一次被抓住了，临死前还纳闷儿，怎么那么多次都没事，这次出事了呢？中共的本质就是只关心他的权力，全然不顾生命的死活。他就像那个杀人犯一样，他的杀人本质迟早都会被全世界看清楚。既然中共是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既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那么我们都有权利向中共问责。这次讲真相，我没有像以前那样揪着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反驳对方，而是抓住重点，切入真相的实质，有理有据，证据确凿，事实清楚，所以效果非常好， 听真相的人的感觉就是，你中共都把全世界人害了，惹了这么大的祸，再去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只会让人耻笑。打蛇要打七寸，抓住中共要害去揭露，世人才会看清他。把人杀了，回头给死者家里送两斤点心，还得让死者家属强颜欢笑，对邪党感恩戴德，给他们举些这样的例子，才能帮助那些在邪党文化中泡大的中国人来识破邪党害人骗人的伎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美国疫情引发的思考》，作者魏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9日。最近，美国疫情愈演愈烈，甚至一度成为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中共的五毛们趁势大肆渲染，转移人们对中共隐瞒疫情造成瘟疫在全球扩散的指责与关注，而一些同修情绪被带动，跟常人争辩，造成一些不良影响，就此引发一些思考与同修交流。当时疫情刚刚在中国大陆大范围爆发时，因为长期受迫害受压抑，有的学员潜意识中就升起了幸灾乐祸的人心，在对亲戚朋友及其他常人讲真相时，常常带有个人的情绪因素。后来瘟疫传播至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等国，同修又说，看，都是跟邪党走得近的国家，当然这是事实，师父也都明示了，关键是同修说这话时的心态不是十分纯净。而当美国疫情起来时，却极力辩解，甚至带着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跟常人争论，大有逢中必反、美国一定对的劲头，其实是陷入了党文化的斗中。还有的同修说，新闻都是假的，不能信，美国不会那么严重，结果搞得常人都以为我们就是维护美国、反对中国，在参与政治。当然，我理解同修的心，看到众生被邪党的谎言欺骗、蒙蔽，很着急，救人心切。但是在此我要提醒同修，越是神圣的事情，越不能掺入一点人心，否则事与愿违啊。过往的教训已经很多了，把修炼当成常人中人与人的争斗对待，甚至指望常人帮助，这很容易让旧势力找到借口，从指望那个总理，到指望邪党会议，从指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指望新一届的邪党政权。最近又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共的抵制与强硬，又在潜意识中指望起美国，指望起川普来，这或许是邀请旧势力钻空子，让美国疫情更严重的原因之一，会不会有这个可能呢？还有同修跟常人口无遮拦的想啥说啥，本来自己也代表不了法轮功，却弄得人家误以为法轮功就盼着死人多似的。师父在转法轮中第二讲第四节讲到不在五行中走出三界外时说，有些人他不是气功师，他这个气功师是自己封的，说不清楚就别说了，他还敢说，人家就堵他的嘴，给修炼界造成很大损失，造成很大的混乱，人家就借此来攻击气功。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中还说，而且你要是真的知道，作为一个练功人守心性，也不能随便去泄露天机给一个常人，就是这个道理。多年前，母亲同修一次坐三轮车，路上车翻了，司机吓坏了，母亲下车后说，没事，我是学法轮功的，啥事没有， 也不会讹你。这时旁边一个看热闹的人讽刺道，我看你要是学法轮功的就不应该摔。当然那人可能本来就不明真相，但修炼人找自己，也许你的话没让人家明白修炼人的善，反而觉得你怪怪的，或者常人给了一个讲真相的契机，自己却没意识到，没抓住，总之一定有心性提高的空间。有的同修讲真相就像跟朋友聊天，把真相娓娓道来，效果很好，而有的同修就有点像在教育人家，那意思好像是说，你不明白，我明白，让听者心里不舒服。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人家都把你看得神魂颠倒的，人家都不跟你一般见识，也远离了你，谁也没有给你提供提高心性的机会，谁也不把你当成正常人。我说那不行啊。大家想一想，如果人家都觉得咱们不是正常人，咱们说什么，人家能信吗？在讲真相中，我发现能跟你争论的人还不是最难讲的，就怕那种你说了半天，人家嗯啊几声，直接转移话题的，那是真不好讲。也许人家心里真的没把你当正常人，都不屑跟你辩论。个人理解，好讲的、明白的可能早就明白了，现在剩下的也许都是不好讲的，更需要咱们用心去讲，走偏一点都救不了人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把握住心性，只有遵照大法做才是真正正确的。无论形势怎么变化，希望大家都能始终以法为师，把握这仅剩不多的机会，走正走好最后的路。个人浅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期间闯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9日。2020年3月下旬的一天，我乘飞机由自己的甲地家出发到乙地家中，家中就我一人居住，当地物业不要求在家隔离，但每天需上报体温，早晚两次。第三天早起，我感觉身体不适，头闷、头痛、恶心、腿软，感觉发烧，全身发汗，要多加衣服。可在这特殊时期，每天需向物业报体温。我想我是修炼人，身体根本就不会有常人的所谓病，发烧只是表面的假象而已。我另外空间的身体一定是正常体温，那我就按正常体温报，也不去量，这样每天报两次。可身体的表现似乎越来越严重，嗓子、呼吸道也感觉难受、胸闷，有些症状确实像中共病毒的表象，每天都是大汗淋漓。虽然高烧，但该吃吃、该睡睡，精神还好。我知道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对师父感恩无以言表。我每天大量学法、发正念、坚持背法，但症状没有太多的改善。我心中有一念，一定能闯过去。我在心中对师父说，弟子一定能闯过这一关。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些人修炼他觉得难很大，其实并不大。你越觉得他大的时候，他就变得越高大，你就越小。你要不在意，不把他放在心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一放下的时候，你发现难就变小了，你就变大了， 你一步就过去了，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保证是这样的。每天反复背师父的这段法来坚定自己的正念，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这次被旧势力钻空子能迫害了我？一找才发现自己的人心执着太多了，利益心、怨恨心、争斗心、安逸心、色欲心、怕被迫害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不耐烦的心、妒忌心、羡慕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心、怕麻烦的心、对女儿兄弟父母的情、显示心、对常人物的执着、对食物的执着等等等等，简直太多了。感觉自己修了20多年的大法，还有这么多的人心，真是修得太差劲了，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大声地向师父认错。这次被干扰的最大原因是，在中共病毒刚爆发时，我所处的甲地区也出现了确诊病例，开始家人让戴口罩。我想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你这条路是安排好的，不允许你的身体有病，真的不允许你身体有病，因为那个病已经不能再侵害你了，那个病毒会被你的正能量杀死。我是修炼人，病毒上不了我身，没事。可后来受家人的影响，外出戴口罩，为符合常人状态，为他人考虑，是应该戴口罩的。回来也开始采取常人的办法，喷酒精消毒等，无形中认可了常人的这种措施，那不是也在害怕自己会被病毒感染吗？那不是在求吗？是自己的心招来的。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还有一个隐藏很多年的执着，这次深挖出来了，就是对母亲的怨气，认为从小母亲就偏向弟弟，处处袒护，而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得不到父母更多的呵护，反而很小就站在凳子上做饭，操持家务，直到高中毕业到外省上中专，为家中付出很多，很是辛苦。在自己结婚时几乎没有给陪嫁的东西，而哥哥弟弟的婚事母亲都是尽力操办，觉得母亲愧对自己，而忘记了母亲在我生女儿时月子里专门接到家中细心照顾我和孩子，在我女儿成长过程中的诸多帮助和对我的生育养育之恩。不知感恩体谅老人，怎么还会有这么深的怨气呢？找到了这个对母亲的怨气，我真是吓了一跳，自己真是不孝之子呀。找到这些人心执着后，认识到正是这些人心执着滋养了邪魔，养肥了他们，使得有空可钻，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他们，不是真我，是假我，归正自己。等到第七天的时候，稍慢慢退下，心生欢喜，而且有一个不真的狡猾的念头，有个常人朋友打电话说想来我这玩，嘴上说希望他来，但心里却不想让他来，怕影响自己的修炼，结果晚上又开始发烧，而且烧得更厉害，全身的汗水湿透了衣服，排出的汗水带着巨大的热量冲出体外，好像整个身体都在燃烧。晚上睡觉被子里是又热又湿，还得捂着，这样烧到第十天，感觉身体不那么热了，汗出的少些了，体温渐渐降下来了。这次没有了欢喜，只有对师父深深的感恩，谢谢师父为弟子的巨大承受。过程中真的是惊心动魄修心的过程，有时心里不稳就被师父的法。师父在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再大的痛苦，都是好事，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磨难中能消去业力，磨难中能去掉人心，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一定能闯过难关。这次闯关更深深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过程中只要稍有不正的念头，病业表现就会反复。 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不断归正自己，做到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要求的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在观难中，只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再大的观难都能闯过去，因为我们有无所不能的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武汉肺炎在我们家族失去了传染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4月18日，作者龚迅。我们家族有30多口人，我家有4口人住在武汉，其余20多人住在农村老家。年前我们计划回农村老家团年，由于武汉肺炎的爆发，武汉封城，我家4口没能回老家。其余在农村老家的20多人还是在大年30的晚上一起吃了年夜饭，大家也很开心。正月初一，我堂兄发烧咳嗽，当时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加上又是在过年，就没有去医院。到正月初三，他实在受不了了，就到医院就诊，结果确诊为武汉肺炎。正月初七，堂嫂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堂兄住院了。我立即给堂兄打电话问他情况，他告诉我是得了武汉肺炎。从初一开始每天发烧，吃药也不好使。我告诉他，现在对武汉肺炎是没有特效药的，但是你不要怕，如果你相信，诚心静念九字真言，可保平安。当天他没反对也没接受。在我们家族的30多人中，有修炼法轮大法的，除了堂兄一人外，其他人都要了大法真相护身符，也支持大法，需要三退的都三退了。堂兄开始是相信了共产邪党的虚假宣传，公开攻击大法，后来在我们多次讲真相后，他嘴上不攻击大法了，脑子里面还是共产邪党的一套东西。正月初八，我再次给堂兄打电话，跟他进一步讲真相，也举了许多念九字真言康复的实例。这一次他问我九字真言是什么，我告诉他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跟着我念了2遍，并同意继续念。正月初九，我给堂兄打电话问他情况，他告诉我说初八念九字真言后，当晚就不发烧了，直到现在也没再发过烧，身体感觉很轻松了。不久堂兄就病愈出院了。堂嫂是相信法轮大法的，她喜欢看大法的书，说看书可以消除各种烦恼，还喜欢听明慧广播的神传文化故事，有时也打坐练功。这次堂兄得了武汉肺炎，堂嫂帮他端茶倒水、洗澡按摩，属于密切接触者。村里在堂兄确诊后无力将整个家族都隔离，只把堂嫂一人弄去单独隔离了14天。堂嫂在里面每天看大法书，14天后平安回家。堂兄还有儿子孙女都是密切接触者，也都没有感染武汉肺炎。还有家族里的20多人和堂兄一起吃过饭聊过天，也都属于密切接触者，却没有一人被传染。村里的人说，这武汉肺炎在你们家怎么就失去了传染力了？其实我们家族的人都知道，不是武汉肺炎失去了传染力，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在此特别感恩法轮大法，感恩大法师父。
本期疫情期间交流特刊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听。